也是圣灵，我们今天来看利未记第二十三章，那个亚威的节许。这个二十三章里面一开始，他就跟我们说，这个是亚威对摩西的一个启示。那这个启示是做另外一个段落的开始。我们从二十二章跟二十三章，二十一跟二十二，它是特别神对摩西来启示有关祭司的一些吩咐，而到了二十三章之后，他就转向于是对整个以色列人的一个启示。所以从第二十三章的第一节跟第二节，以及最后的结束点的时候，我们发现他也是一样的，他同样都是来对以色列人来启示说的。所以二十三章跟前面的二十一跟二十二说话的对象，它确实是一个转变。有这个转变，它就开了一个新的开始的启示的论点。这个论点我们都知道，这是要谈到亚威的节期。什么叫做亚威的节期？节期这个字我们也常常在说，这个字原来是讲特别强调一个时间，或是一个聚集，或是一个大会，特别这是一种是有特定的时间点，或是特定的一个聚集，特定的一个大会的意思。所以它可以指时间，也可以指一个地点。就这两点来讲，在二十三章里面，我们发现到它的用法比较强调在时间上，而对地点上，它反而不去强调。他没有跟我们讲说所节期的地点要在哪里。这个问题我们在利未生命记我们会发现他比较强调地点问题，但是利未记二十三章他很强调的是时间。时间的计算它分作两种，一种是直接的启示，就像我们说正月十四号、正月十五号这种直接的启示，或者说后面有关于这个七月初一、七月十号以及七月十五跟二十，啊，后面就第八天，他就没有再讲二十三号，他就说第八天。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所说的从现出手节，一现出手一直到五旬节，这个就需要用计算的，他不跟我们讲说他是在哪一天。这样的一种描写法也当然有它的故意，啊，故意。等一下我们会来讲。我们要先知道说亚威的节期就是亚威所指定的一个时候，一个日期。它等同我们今天所讲的，后面在第三节会谈到安息日的问题。安息日我们在创世纪第二章就知道，这是神所特别在六日的创造之后第七天，他特别指定这个日子称作是安息日。所以同样的节期就是亚威在一年之中他特别指定某一些日子，他是一个特别以色列人要去庆祝，要去遵守，要去在这其中来欢喜快乐的一个日子。这是一个很独特的一种描写法，整个圣经里面很少描写到神吩咐给以色列的时候并没有任何的违背这样的命令的时候有法则，有去处罚的这种条款。在亚威的节期的里面，我们几乎看不到有这样的处罚条款，它比较偏向的是说，如果你有来守节，那就代表你是得蒙亚威的福气。所以他并不说你一定要来守节，他反而是说你如果是得到亚威的福气，那你就来守节。啊，反面来讲，你来守节就代表你确实从亚威的身上得到丰丰富富的恩典。所以今天很多人在问说，我们到底要不要守这个节？那就看我们个人在对神的观点是什么的观点。神所指定的时间点，神特别在出埃及记里面有讲了很多次，他特别强调说以色列人一年三次要来朝见神， 曹建成那个字原来是说他要来到神面前被神看见，以色列人一年三次要被神看见，这是神的一个要求。当然呢，同样的在那个要求的里面，他并没有处罚说万一你一年三次没有被亚威看见，那亚威就会怎么处罚你，他并没有这样讲，他反而是说你能够来到亚威面前被亚威看见，因为看到来朝见亚威的人，他绝对不可以空手来朝见神，那表明今天你能够三次被神看到，表示你都会丰丰富带到你从亚威那里所得的恩典，你来到神的面前向亚威来感谢。所以我们今天说今天能够守节的人，表示他确实是丰丰富富得到神祝福的人，这种人他会感恩，因为感恩他会来守节。所以一个不知道来守节的人，表明他不晓得对神恩典的一个回报，这是圣经上跟我们讲的。当然你没有回报给神，神也不会那么样跟你计较，说好像你怎么都不怀念神给你的恩典。但是如果你越是不怀念神的恩，神的恩就会慢慢的就会离开你，这是一个圣经上常常有这样的一种情形在发生的。人来到神面前是要得到神更大的一个恩典，而在整个节期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到他的描写方式其实也来表达这些节期有他表达神更丰满的恩典的一个含义存在。我们先来看用文章的描写的文学方式，经文到底是怎么一种描写方式。基本上经文是用 ABBA 的一个描写方式，比如前面他用亚威的节期是吩咐给摩西的，让摩西来对以色列说，最后的结束点在第十四节四十四，刚才我们有读到了，摩西就将亚威的节期来晓谕给以色列人，中文把它翻作是传给，传那个字，那个字就是一般我们说的晓谕，就是我们说的第二十二第二节，你晓谕以色列那个晓谕，原来这都是说，我们都把它翻作是晓谕，晓谕跟说的意思一样，晓谕跟传这两个都是同一个字。所以神怎么对摩西说，摩西就对以色列来说亚威的节期，所以这是上下来做一个开始跟结束。从第五节开始一直到第四十三节里面，它分作两大段，从无效节就是说逾越节开始，一直到这个五旬节，直到第二十二章这一段里面做一个结束点。这个结束点的时候，他会特别来强调我亚威你们的神，他做一个结束点。然后在第四十三节的时候，他还会谈到我亚威你们的神，他来做一个结束点。也就是秋季跟春季这两季，春秋两季，他在最后的结束点，他都用相同的用词来做这一个整个季节的亚威的节气的一个描写法。所以我们发现到他就这两个节气上春秋两节，它是一个很清楚的做这样一种对称。而在春季的节气，也是一般我们说的正月十四号的这个逾越节，一直到最后的二十二节的结束点，就是五旬节的结束，它实际上它也分作，基本上分作两段。第一个小段就是从第五节的正月十四号一直到第十四节，他就是把这个出手的庄稼献完亚威之后，他谈到最后一个结束点，他用了一个说是世作为世世代代永远的奠定。这样的一个描写法在第二十一节他也谈到说是要作为世世代代永远的奠定，所以他同样要做一个上下做一个分段，把无效节一直到献上出手节出手的时候呢做一个结束点。另外一个是从这个十五节安息的次日开始来算日子，一直到第二十二节
然后做一个结束点，那这个就是一般这所称的五旬节。当然我们是五旬节这个词在二十三章里面我们发现它并没有出现，它只有谈到的是五十天。那五十天这个字是主要是七十一百，那翻译五十的时候它不翻作五十，它翻作五旬，就是我们今天的新约我们翻作是称作是五旬。那新约的五旬就是从七十一本它翻译这个五十天这个希腊文里面啊得来的，所以今天我们称为五旬解析是从七十一本的说法还有称作是五旬解。就希伯来文来讲，希伯来文它不称作五旬节，它称作七七节，所以很多地方我们都看到都是叫称作七七节，就是在七个安息日的结束的隔天，那个叫七七节。同样的，我们看到第二十三节到三十二节，这个是从吹角一直到赎罪日的结束。那他用的连续讲说亚威对摩西说，在二十三跟二十六连续讲了两次，都要讲到七月初一跟七月十五。那这样的一个描写法，他最后结束点是说这个月的初九的黄昏啊，然后到次日的黄昏要守为安息日。而他第二个段落是从三十三，那一直到四十三，他在这个四十二节以后，他不断的来强调守七天，我们要住盘七天。那这样的从这个第四十、四十一、四十二，他不断的强调你们要守几天，要庆祝几天，要欢乐几天。那这样的一种描写啊，它特别强调这个时间要多长。它对称的是三十二节，这强调的是赎罪日的时间的计数，整个日子的计算是二十四小时，也是在三十二节里面所强调的晚上到晚上。所以它是用一种谈到时间的一个强调法来做两个段落的分别。所以我们发现到很清楚的。第五节到第十四节，十五到二十七、二十二，十五到二十二，二十三到三十二，三十三到四十三，那这刚好四个段落。这四个段落彼此都互相有很明显的用法，就是这是都有一句话，就说这是在你们的住处，要作为世世代代的殿律。他就描写我在第十四节、二十一节、三十一节跟四十一节这四个地方，他刚好都有故意重复的强调这句话，这是在你们一切的住处，作为世世代代永远的殿律。所以经文我们看二十三章，它的架构是相当的清楚分明的。而这种架构清楚分明，给我们分出春季的节气一个循环，然后到秋季的节气它又是一个循环。这两种循环在描写的过程中，它有比较不一样的描写法。而前面我们看到了，它先强调整个逾越节到无酵节，它前面强调七，而后面的这个五旬节不过是一天。同样的，我们看到了从二十三节以后，吹角节、赎罪日都是就一天。那最后结束点祝棚节的时候，他强调的是到第八天。但是在第八天的时候，他有强调一个计划，就是说要守这节七日。他不讲说守节八天，他也不这样讲，他故意的用说守节七天。这样的守节七天里面，我们从第三十四节开始，它就开始出现了。然后第三十六节又说七日以内怎么样？同样在第三十九节又要说要庆祝亚威的节日七天。四十 最后的结束点要在亚威神的面前是欢乐七天。四十一节也说要在亚威的面前守这节七日，守这个字原本是庆祝的意思，这个是庆祝，不是守，是庆祝，要庆祝七天。然后第四十二节，你们要住棚里，住在棚里七天。所以他都不断的强调七，那这种故意强调他原来是八天，但是他说出只讲七，这样的七是跟前面的，我们看到从这个第六节吃无酵饼七日，然后第七节又说是要献火祭给亚威七日，所以他都在强调七。所以前面是有七天的节期，春季节期的一开始是七天的春季节期，但是我们看到叫秋季节期是在当秋季节期的结束的时候，他才强调七，这是一种故意的前后的一种互相的一种呼应方式来做一种描写法。而这两个春上下节期的时候，它基本上它会来给我们插入到第三节。如果我们把第三节拿掉，实际上从第一节、第二节到第四节，我们在读的时候没有什么样的问题。啊，经文里面并不需要好像说它好像有什么样的不足的地方，但是它故意插入第三节。这种插入的第三节表示这是一个他有故意的描写法。第三节就是在谈到安息日的时候，整个第三节也就成为我们说亚威的节期的一个最中心点，它就是按照安息日为它的整个意义教导以及它所要启示的内涵为它的一个最中心点。没有谈到安息日，我们就不了解到为什么要守亚威的节期，因为亚威的节期它不过是安息日的一个扩大解释。也就当如果我们越了解安息日的含义，我们就越能够了解亚威的节期它的丰富度，以及他要透过亚威的节期把安息日所教导的东西更加的来看明神心中所喜悦的事是什么事。所以安息日他这里谈到六日要做工，第七日要安息，啊，第七日是这里把它翻作是圣安息日。圣安息日这个是他用两个同义互词，它只是一个名词啊，然后一个是用形容词，所以它是一个安息日的安息日。TWT 在解释这个词的时候，他把那个形容词这个词，他把它翻作是变成是守安息日，他的这是他的翻译法。我基本上他是来强调，这个都是安息日。我们知道圣经在希伯来文里面两个重复义词的用在一起的时候，它就是一个再三的强调，这是必然要安息的日子，所以是一种你一定要在这个日子里面去安息，去守神所给你的一种安息日。那这个安息日的时候，它特别强调什么工都不可做。什么工都不可做是在第三节这里出现以后呢，我们发现到他多加了一个字叫劳碌的工，他不用第三节所说的什么工都不可做，但第一七节以后我们发现他用的是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那这样的词句他连续的来出现在第七节、第八节、二十一节、二十五节、三十、三十一、三十六，也就是说，在这个每一个节期，他都有跟我们谈到，不论是这个第一个日子，就是无酵节的第一个日子，或是无酵节的第七个日子，最后结束的日子。以及五旬节的这个日子，吹角节、赎罪日、祝棚节的第一天跟第八天， 也就这几个日子他都故意给我们加上这个词，所以我们知道就一年中他至少有这几个日子，至少在这七个日子的里面，他特别多强调我们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不过他既然是加上劳碌的工都不可做，他故意的跟那个安息的那个什么工都不可做，他还是故意有文章的一个加添，加上那个劳碌。我们知道劳碌这个词，这个词原来是来自于一个奴仆胡适，一般我们说的侍奉或是胡适这个词，这个动词，而这个动词变作名词的话，就变成一般我们说的劳作了，一般的工作，就是。那第一个出现，圣经上谈到的第一个出现，它是用在创世纪第三十章的第二十六节，那个是当雅各他在为了拉结而来做二十年的工，给拉这个拉班。他为了娶这个他的拉班的女儿，而他做了二十年的这样的工作，他用了这个词。所以这个词一般我们都说用在是一种奴仆对主人的一种服侍工作。所以很明显，所谓的阶级就是你在属世上的这一种为人奴仆的这种工作，你不要做。那当然他不光是在讲掉是做奴仆的本身不要做，他的另外一个含义就是说，你作为主人的，你绝对不可以让你的仆人在这个日子的里面去劳碌工作。啊，基本上意思是这样。所以今天能够去守节，守雅威的节期，它就代表的，它是从五旬这个安息的这个日子里面，它更加的往外扩展。因为一个年不过是52个安息日，如果再加上这个节期有七个，刚好就是59个，将近60个。这个在古代里面，你绝对找不到有一个国家的法律，他给这些奴隶有将近一年将近60天的休息天。所以我们说节期它是一个很大的恩典，它的恩典就跟安息日是一样。我们今天讲安息日，因为安息日本身在圣经里面，这个希伯来圣经里面，它很明显它谈到的是有四个面向。为什么要守安息日？第一个是创造的问题，这个在出埃及记20章第8节，或是说创世纪的2章的2节到3节，很明显它就是谈到创造的问题。守安息日就是来表达你我们的神是那一位创造的神，如果你的神不是那个创造的神，你不会来守安息的。你的神跟那个创造的神是没有关系的，那你就不需要来守安息的。第二个，因为神是救赎的神，这在生命记5章15节里面有关的十诫里面的另外一种讲法，很明显的谈到，因为什么要守安息的，就因为这位亚威是来救赎我们的神。当然我们刚才所谈到的有关于对奴仆的一种释放，让他们休息，而这种出于怜悯出于人道关系而让他们能够得以休息的，这个不论在出埃及记20章或生命记5章，但是我们可以在新约里面，所以说前书的16章第2节里面，实际上都有类似这样的一种描写法，出于人道关怀，要让奴仆甚至于你自己的儿女乃至于牛羊他们都可以得到休息。最后安息日在希伯来圣经里面的第4个意义来讲，他谈到的是它成为一种立约的一种记号，这个在出埃及记的31章的13节17节以及结束的20章的12节跟第20节，这些地方都用安息的当作是神跟他的显明做立约的一个记号。你有来守安息日，表明你才是有跟神立约的。 如果你认为你跟神没有立约，你跟神是不是关立约关系的，那一般就是你不需要来守安息日。所以犹太人就认为外邦人因为他们没有跟神立约，所以他们就不要求外邦人要来守安息日。但是新约以后，我们发现到神透过圣灵来跟这些外邦人立约了。他这种立约不是按照肉体的条款，就是割礼，他也不是按照今天的人所以为的是我去洗礼，我只要洗礼我就跟神立约。今天呢，从不用洗礼当作是一个约，麻烦的是说今天约的记号是那个年，约的记号还是年，而不是水。在新约圣经里面，这是很明显的一个记号。所以有受圣灵的人，他才是跟神受立约的；而有立约的人，他来守安息日。那这样的一种安息的这种四个方向，它就成了我们今天所说的整个节期的最主要的一个表征。从我们开始所谈到的，他谈到无酵节，无酵节一直到赎罪，到这个啊七七节，这个五旬节的结束。他在描写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到他很强调有关于祭司要去献祭的问题。他不跟我们强调说你守节的时候你要去做什么工作，你需要去怎么样的预备。比较少描写这些事情，而反而比较偏重的，我们发现到它是从第十节开始，一直到第二十节，而十节到二十节这一段的内涵的里面，它最强调的就是献祭，而献祭呢，它会强调是祭司来献祭，人要把出手的庄稼一捆交给祭司。一捆这个字，大概一般有人称作这个词，这个词一般把它称作是俄美尔，俄美尔大概就是 2.2 公斤，大概我们现在台斤的话大概就是啊三斤啊，如果是大陆的斤大概就是4斤多一点，那公斤就是 2.2 公斤，那这个量不算少，这个然后把它做成一个啊这个庄稼，然后当做这个一把，他把它合捆把它绑起来，他也没有说他要去当做是这个扁做成扁，他也没去强调说他做成扁，所以表示他是一个刚割下来之后。那我们知道在这个无酵节的时候所收割的，在犹太人的地方大概收的不是小麦而是大麦，因为大麦比较早熟，大麦大概从种下去到收割大概只要6个月，而小麦大概要将近8个月的时间，所以小麦是会比较晚，大麦会比较早，而他们播种的时间大概都是在同一个时间，大概在9月到10月初这段时间是他们的播种，大麦小麦是大概同时间播种，不过收获时间它分作2个时间点。那这里先谈到的是出手的庄稼，那一定是大麦先收的，那大麦的收完之后，一直到他后面所谈到的到第7个安息日结束的时候，他要说你要取出这个新数据，那新数据的时候要交麦加效，新数据的加效实际上就是已经是成为一个小麦，小麦再加上效来做成，表示它做成一个饼了，它不再是像前面的是它只是一个庄稼的一捆庄稼，这里是已经是做成的饼，有加效的点，很独特的。前面谈到没有效，后面谈到有效，这是经文上的一个故意描写，而且特别强调是祭司来执行献祭。所 所以我们发现到经文它是故意用农业时期以及祭司在献祭的这种方式，它来作为它的整个节气的计算。为什么要用农业生产，而不用我们今天到变成是已经是用工业化了，或用物质或者矿物的生产，它不用矿物也不用我们今天所谓的工业生产它来表达，它用的是古代的农业的，也不用一般的所谓的经济的收获交易。因为迦南人我们知道迦南是一个时常在贸易的地方，所以他也不用贸易商业的，所以他排除的商业排除的工业排除的矿业，而只独独存在农业。为什么要强调农业？其实这是故意要回到创世纪的时候，人开始创造天地的时候，他强调的是生命，而生命的表征往往是从农业来表征，是最符合当时的现象，所以他用农业来表征这种生命的化成，两个循环都是来表达一种生命的两种循环。正月十四开始的黄昏，正月一般就是我们所说的，在犹太人是正月绝对是在我们的春分的时候。全世界现在我们都知道春分就是大概三月的21号或是22号，也就是说太阳它照射在赤道的那个日子就是它的春分的时候，第一次照在这个时候，那照在就北半球那个就是春分，而春分的时候就是以色列的正月的时候。不过还要看正月的14号，它是在落在这个春分的前面还是落在春分的后面。如果是落在春分的后面，那这个月还是正月14号。如果今天的正月14号是在春分的前面，那个它就自动再加一个月，以色列人会自动给他们加一个月。所以以色列人他们一年不是12个月，他要看这个阴太阳的日子跟月亮的日子他们彼此相称的时候来称出到底是12个月或者是13个月。那一般大概都是用12个月，很少13个月。不过我们知道用月亮它一年也不过是255天而已，但是太阳是355天，而用太阳计算一年是365天，就差10天，所以每3年大概要闰一，闰一一个月。这种闰华跟我们中国人的闰华很类似，所以他们大概就是每4年有一次会闰一，闰一个月。那这样的算法，我们就可以知道，只要是正月十四号。那个晚上它是在这个春分之后，那就是那个月就是犹太人的正月，就是第一个月，他们的第一个月是在那个开始，那个晚上就是月九。我想月九我们不需要再解释了。而隔天就是白天，正月十四的晚上，所谓的正月十四的黄昏，就是它从正月十四的隔前一天的黄昏一直到隔天的黄昏，是犹太人是这样算的，黄昏到黄昏。所以正月十四结束完进入到晚上就是正月十五，所以正月十五的白天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无酵节的守日，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去守的无酵节的守日。第一天就要有盛会，那到了第七天也一样有盛会。这里强调的是要献上火祭，在整个23章里面我们会发现到他不断的强调在节气的时候都要献火祭。但是什么火祭呢？他不讲。真正的火祭在民数记的29章， 那里就有谈到在各个节期他要献什么样的祭物。二十八、二十九很清楚的把每一个节期每一个日子他应该献的火祭是什么，他大概只讲清楚。这里呢他省略了，因为的省略，所以我们看二十三章很独特的，他整个二十三章从来没有出现一个字，就是罪祭。他有出现的是燔祭、素祭、奠祭、平安祭，他就是没有出现罪祭这个词。好，十九节哦，十九节在这个五旬节的时候，他要献上这个赎罪祭。那这个只有在这个地方有出现，其他的在祝棚节的时候，我们发现到祝棚节他也是强调的，他要献上给雅各的祭是火祭、燔祭、素祭跟祭物跟奠祭，那其他的好罪祭这个词它就不出现了。同样的，我们发现到在赎罪日的时候，赎罪日本来是要献赎罪祭，这是最强调的，但是赎罪日的时候它也不强调要献赎罪祭。所以我们发现到二十三章它很故意强调在罪祭的使用上，它几乎是省略到只有到这个地方它才出现建一个公山羊为赎罪祭。所以这是经文上故意的强调，表达这个节期它不再强调跟罪的问题，它反而在强调这是就神的要求要求面来讲，以及神的满足面上来讲，他来强调这方面。也就是我们看到了从第五节一直到二十二节第一个循环的里面，他是从亚威开始的，从的五这个逾越节的神的拯救。我们知道逾越是神出手来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然后最后一直到五旬节。五旬节一般我们在这个出埃及记的第十九章，就是亚威颁布他的律法的时候，所以从神的拯救出埃及一直到神颁布律法，整个完全的这样的一种描写法，拯救的目的就是要来垂听神的律法，而要来遵守跟亚威的律法，而来跟他立约，而来守他的律法典章。这个就是春季节期他要跟我们表征的，所以这样的表征是透过祭司开始来献出手，一直到最后祭司献有加效的这个新素祭，他要加上这个东西。所以从经文上的一种故意强调，所以我们可以很清楚知道守无效节、守逾越节一直到守五旬节，啊，基本上他是用神的观点来看，他透过祭司今天来执行对神所要求的，他透过祭司来满足的，他透过祭司来满足的。我们知道这位祭司他用的是电罐子的祭司，实际上他可以指的是那个大祭司，透过这位大祭司的献上，他献上第一个出手，他献上那个新素祭，他也献上那个罪祭，表示这一位祭司完完全全是符合神心意的，那人在这个祭节的中间他就能够得到神完完全全的救恩。所以在最后的结束点他就会谈到，你们在收割庄稼的时候不可割尽田角，不可拾取所遗漏的，要留给穷人跟聚集的，那表示这种恩典是要给全民的，不是只给有钱人，不是只给今天能够来献祭的这些一般的百姓，是连那些没有办法献上的那些穷人，他们也在这个节期他们也得到同样的恩典。所以就春季节期来讲，我们看到很清楚他来强调神的恩，他是普及到每一个愿意来到神面前，透过他的大祭司的恩典，他 得到神完完全全的一个拯救，这是春季节期他所要跟我们表征的。那同样呢，我们再知道我们要先解释一下，到底这样的一个春季节期中，特别在五旬节的这个计算方式，在今天的世代的里面，从耶稣以后，那一直到耶稣这个圣殿毁灭完，圣殿毁灭七年七十年之后，犹太人就开始对于五旬节的计算方式，他们有不同的派别提出了。在耶稣的时候，因为还有祭司，所以献祭绝对是按照撒都该人的计算方式，因为只有撒都该人在献祭，所以耶稣也一定是按照撒都该人的所谓的节期的计算方式，他们来守五旬节。他不可能按照啊以后所发展出来的法利赛人的一个方式。我们说了两种，一个就是法利赛人的解释，一个就是撒都该人的解释。法利赛人的解释，也就是一般我们在七十一本里面有发现到的，他所谓的安息日的次日，那个安息日是指他把它指是这个第一天无酵节那一天。这七十一本或是法利赛派，他们把那个日子当安息，那个无酵节的首日当作是安息日，而安息日的次日就是一般的正月第十六号，就是献这个猪首节。但是撒都该人或是说这个撒玛利亚的希伯来圣经，他们就很清楚的说，这个安息日是指一般六日工作七日安息的那个安息日。因为我们知道无酵节有七天，就一定有一天是遇到安息日，所以他是在指那个无酵节中间的有一个安息日，就遇到了一个安息日，而那个安息日的隔天就是要献出种。所以这个是撒玛利亚人的圣经跟撒都该人他们对于这个计算日子的一个方式。今天我们大概比较偏向的就是按照撒都该人的一个守节的方式，因为耶稣绝对是按照撒都该人，因为圣殿那时候还存在的，所以那时候的这样的一种计算方式一样存在一直到现在。不过现在的以色列人基本上他们还是有这两种，他们有所两种，那这两种大部分他们以法利赛人的为主，撒都该人的也有比较少，但是今天我们还是以所法利撒都该人的，我们是以耶稣怎么守我们就怎么守，大概是我们的原则。我们再来看第二十三节一直到四十四节后半段的一个循环。这个循环从这个吹角开始，到赎罪，一直到祝福，三个节期。这三个节期它的描写法比较独特，它都会在每一个节期都中间，刚才我们有谈到了，它一定会加一句话，亚威对摩西小谕说，节期讲三次，而讲三次都一定也有一句话，就是第二十五节刚才我们也谈到了，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好了，再来就是你们要去守为守这日，而守这日的话，其实这个和本是有这样翻译的，在第二十四节，但是在我们看到第三十二节，三十二节其实这里就说你们要守这日，是这个和本就是和本多添加上去的，原来的意思就是这是对你们来讲那是一个圣安息日，很独特的。所谓的圣安息日这个词，这个在希腊文篇希伯来文的篇码是七六七七，也就七六七七这个词，它只用在前面的安息日，六天与工作第七天安息的那个安息日，它用在那个地方。之后呢，它只用在 吹角、竹醉跟柱板的首末两日，他都会用七六七七这个词，他来强调这四个日子都是安息的日子，表示他是一个很特别一种强调啊。前面我们有谈到说，就无酵节一直到有酵节，无酵我们都知道它是一个困苦，无酵节就是在出埃及记第十二章跟第十三章，我们先给他谈到那是一个困苦饼，从困苦饼一直到有酵，有酵就不是困苦了。当然这个有酵，圣经上有特别强调说，有酵的物绝对不可以烧献给亚威。那我们发现到前面来讲，它只当作摇祭，摇祭就不经过火祭，而摇祭完之后的物品是给祭司的，它是归给祭司的。所以从无效困苦的一直到有效，那有效表示它这个它不是在谈有罪，它是在谈到有那一种欢乐的喜乐的，吃起来是甜美的这个有效的饼。同样的，我们看到了从这个吹角，吹角的目的是让人有警醒。我们在吹角的时候，实际上在民数记的第十章第一节到第十节就很清楚地谈到吹角有几个面向，它有几个目的。但是在这里的吹角很明显的，它是接到赎罪日，吹角不是让人去说啊，这是新年到了。我们知道这个七月一日那个七，七月这个字原来它有一种新的欢喜的开始，一般犹太人他们是用这个七月一日当作一年的开始，他不是用正月一日当一年的开始。那一年的开始来吹角，不是说啊今天是新年开始的欢欢喜喜，不是的，吹角是要来让人知道我今天的吹角之后的第一到十号就是逾越，就是一个赎罪日。赎罪日要干什么？你要刻骨己心。姜文故意谈了三次刻骨己心，刻骨己心，因为这个字原来是一个受压迫受逼受很窄的，所以他因为意思他说他不是舒服的，就如同那个无效饼是刻苦，是刻苦的，是那种困苦饼一样。所以很明显的无效节跟赎罪日都是谈到人的痛苦。同样的，在祝棚节的时候他就要谈到欢乐，所以在祝棚节的时候他不断的强调欢乐这个字眼，他用了一个是欢乐，另外一个是叫做要庆祝。我庆祝这个词我们中文都没有把它翻译出来，在像这个第三十九节要守亚威的节七天，那个守还没有意思，就是要庆祝。同样在第四十一节也是一样，要向亚威守这节七日，那个守也是庆祝。那不论是欢乐或是庆祝，都表达一个很丰富的生命的意思，表达你这个在神面前是得到满满的喜乐。人的开始克服认罪，到人最后的欢乐喜乐，人的在神面前的庆祝，而且这个庆祝一定是用七天，很独特的。圣经一谈到这个庆祝这个词，它往往跟七天有关系的，它表示说当有这个庆祝这个词一出现，就是表示以色列人他们要在这边来守节七天，来欢乐七天。所以我们发现到从吹角赎罪到祝，它是用人的角度，人开始知道人的警醒。就像说我们发现到约翰福音里面使徒约翰开始的一个在旷野里面的呼喊，那种呼喊就像一种大声的讲话，大声的叫。吹角这个字原来的有这个意思，它就是一种大声的一种吹，那个意思跟这个使徒约翰的讲法是一样。 那就是人要去预备他的心思意念，然后最后他来认罪悔改。认罪悔改之后，透过耶稣基督的救恩之后，他进入到这样的一种欢喜，得到丰满的生命。所以我们说，春季节期是一个循环，秋季节期同样也是一个循环。不过秋季节期他很注意，他没有出现祭司这个词，他是以人本身，你作为一个以色列人的百姓，你要如何来走进？因为每一个人他都应该要被神的话来催醒他，点醒他，给他叫醒，然后重新回到神的话语来认罪悔改，然后才从神那里得到一个丰丰富富的一个生命，在神面前得到一个真正的满足。所以后面的这样的一个讲法，它是强调用在人的角度来守亚威的节期的人，他会得到什么样的一个报偿。所以春季是用神的预备救恩角度来对人来说的，后面是用一个每一个得到神救恩的人，他如何实际的参与，来诉说这个节期的这样的遵守。所以这个两个面向其实是相互的一体的两面，它彼此并没有很明显的做一个故意做切割，不过它在用词上我们就知道它是确实是有故意不同的用词。今天我们同样最后来谈到为什么要用这种春季跟秋季，它对称的就是创世纪的前三天跟后三天的两个循环，那这种两个循环都是故意的这样的一种首尾这个结构，然后在后面再接一个首尾做一个结构，而彼此在做互相的呼应。所以我们在创世纪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到它的第一天跟第四天，第五天跟第二天跟第五天，第二天跟第三天。同样的，我们会发现到春季节气中间的开始，从他的逾越节、无酵节到这个出手节，他呼应的是从这个吹角一直到赎罪。那后面呢，这个五旬节他呼应的是祝福。他这种上下彼此有循环呼应，实际上它是一种在故意跟我们强调，整个这种循环，整个这种不光只是一个一年里面的单一循环，一般我们都会把它看作是一年单，从一年的开始到一年的结束点，从一月一直到七月，我们用一般我们来读的话，都会用这种单一循环式的，一年循环一次。但实际上，经文它故意用双循环，这种双循环，它是来更强调时间环。也就是说，我们一直在前面所强调的所谓的亚威的节期，亚威的节期就是当亚威所命定的时间点，或是命定的一个地点，命定的一个特别的一个聚集。那这样的一种聚集的中间，你要去明白为什么神要让我们去聚集。聚集的目的就在于去明白神的整个法则。它不是来预告一个未来的一种末日的模式，一般很多人把这个亚威的节期当作时代论，而把它分在说哦，今天哪一个节期就应验在这个历史中的哪一个时间点。当然有一些确实在耶稣的时候，它有确实有互相的呼应，它只是在这样的呼应。就像我说，我们说的五旬节，五旬节就很明显的在新约的时候，我们看到了这圣灵的降临，五旬节。那同样的，亚这个出手，如果说出手是用安息日的次日，这个是指一般的安息日的次日的话，它会跟我们圣经新约圣经里面所谈到耶稣复活的那个日子，它是一样的。但是如果我们刚才有谈到的，如果他这个安息的次日不是按照这样的方式来计算，而是用这个七，这个元月的16号 那实际上他跟耶稣的复活的日子他是差了一天，他是差了一天，所以我们发现到他实际上有不一样的一个变验点。重要的，圣经不是在跟我们启示说每一个节气就是代表历史中的每一个时间点的一个验验，圣经上从来没有这样讲，那个是时代论的人他们会去说。而时代论我们知道他都是从这个弟兄会，英国的弟兄会开始，实际上他影响的不是只有在英国，在美国甚至在我们华人的时代的里面，时代论影响的蛮深，相当的深。那这种用时代论的方式是今天的，实际上在我们今天所说的那个安息日会，艾伦他其实他也类似的一种另外一种时代论的讲法，他不完完全全跟他们一样，不过他的讲法很类似，很类似。那这个都是误解圣经的意思，而把人对于神的计划过度的扭曲了，而来知道神要如何去行事。这绝对不是神的意思，神不是要让人家去看到说神在什么时间点他会做什么时候做什么事情，神从来不是这样的。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他从来也不说他能够去知道那末后的日子要在什么时间点，我们的主也不敢这样讲。那更重要，今天我们来守节，守这个节最重要的是说这是神赐福的日子，人得恩的时候，得恩的人就会来纪念。你如果没有得恩，或是你不知道回报什么，那当然你也可以不要来守节。圣经上也没有说你不守节神就马上处罚你，就把你有很大的一种刑罚就临到你的身上，圣经上自然不用这样讲。不过我们知道作为一个神子民的人能够守节就是一个恩典，能够守节就是一个对神最好的回报，建立这荣耀归在神面前。